讲完了，我们先看后书、来。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再次的向你求恩典，因为你的话语是极深的，有许多事情我们可能还没有办法彻透。那我们在学习的过程的时候，可能会要阅读到许多不同的观点，那我们可能会也有一些的迷失。但主，我们知道你的圣灵一定会引导你自己的教会，引导我们。就求主你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存敬畏你的心，爱你的心，也存谦卑的心，然后我们用毕生的年日来学习。求主让我们在所学习的正道上能够造就你自己的教会，能够爱你在主里的你的百姓，爱我们在主里的弟兄姐妹。我们谢谢你，我们感恩，我们仰望你，我们祷告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今天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作者呢，他是保罗了。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17的时候这里《帖撒罗尼迦后书》3:17就说：“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凡我信的都以此为记，我的笔记就是这样。”当然有一些的学者他们还是不接受这封书信是保罗写的。那其中他们所提出的一个的论点，就是如果你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话，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似乎他的语气是好像及时随时都会立即的马上的来到。所以你看前书的时候，你仔细回去回顾的话，在前书的话好像讲到耶稣基督随时都会来的，而且是很紧迫的一个的时间。但是来到后书的时候，今天我们要看后书的时候那结果这些学者就指出，为什么在后书里面保罗的语气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保罗在后书里面在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似乎好像讲到还要再等候，还要耐心的等候。所以有一些的学者就因此就他们可能就会断定说前书和后书有很大的矛盾，然后他们可能在一些他们自己的研究上，他们也不接受这个的后书就是保罗所写的。但是我跟你们我已经提醒了大家再一次的提醒，当圣经这样的写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的很好的依据来去怀疑，因为我们本身我们在学习神学的时候，我们都假定圣经就是上帝的话是人不能够篡改的。所以我们要接受这个的书信的本身的作者就是保罗本身了。那在教父们呢，教父们好像伯利甲伊格纳丢尤斯丁艾伦纽这些的教父们呢，他们都在他们的书信当中都讲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呢的作者是使徒保罗那我们在研究这个后书的写作风格还有使用的词汇的时候，甚至他的神学，等一下我们会看，因为上两个星期前我们看了帖撒罗尼迦前书，那你就会知道他的在书信中的一些的神学内容是相似的。虽然有些学者就说为什么在前书里面讲到耶稣好像是马上来，那在后书又讲到好像要再等候一段的时候，但我们不要太过去怀疑，因为后书是更加的澄清了前书里面保罗所讲到的耶稣在基督再来的事情所以帖撒罗尼迦后书是重要的。为什么是重要的呢？因为他很清楚的他就解释了耶稣所说的有关他再来的事情，后书就清楚的解释更加清晰的解释，不单单的是从耶稣的四福音书里面耶稣讲到他再来的时候所要发生的事保罗也其实正在解释旧约，因为耶稣所讲到他要再来的事情的时候也是连自于旧约，尤其是但以理书所以我们要知道但以理书讲到有关基督再来的事情，有讲到敌基督的事情，然后四福音的时候耶稣也有提到敌基督还有他再来的事情，然后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就更加清楚的保罗就在解释这些书信里面所在讨论的事情，因为教会在关注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所以在我们再看这个的 书信的时候，前书和后书他们都关注就是信徒受逼迫，因为当时候的确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面对逼迫，然后他也关注基督再来的事，然后他也很关注一个的事情，就是在这个的很好的一个的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个蛮不错的教会，但是他们的信徒里面还是有一些的问题，就是有一些的信徒他们懒惰不做工啊，他们为什么会懒惰不做工啊？这个是推测啊，推测什么呢？就是推测他们可能为什么这样的懒惰呢？是因为他们以为耶稣要马上就来了，就放下一切，然后什么都不做。这是可能性哦，虽然书信里面没有清楚的只是说他们为什么懒惰不做工的原因，但是我们从表面上可以推测，就是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好像讲到，像如果你知道耶稣很快就来，或者你认为一个月来或一年后来，你们会做什么？传道人就会更加努力做工啦，但是平信徒呢，他可能就要开始就变卖产业，然后去旅游啊，然后顺便传福音啊，对不对？我不知道了，但是有可能这些事情都会发生的。那结果他的写作的时间写作的时间应该是在前书写作之后不久写成的，所以约是在主后51年呢。那在《使徒行传》20:1里面，你就会看到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哦。所以在这个的事件里面，我们看应该是就接近这段时间来书写的。好，我们来看我们再重复上一次我们读的这个的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个的背景我们来念《使徒行传》17:1-15，来。所以就是在温馨一下，就是上一次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就是保罗他到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他传福音一连三个主日，就用圣经与这个犹太人辩论，在他们当中也有一些外邦人，然后结果整个的环境就是在4节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有许多的那些的外邦人信主，尤其是那些有地位的，地位可能显赫的或尊贵的，这些的富人，外邦人的富人就信主，那结果造成了就是有许多的这些的犹太人他们心生妒忌你们不要只是想单只是犹太人会妒忌这个我们这个妒忌的东西你们要谨慎因为我发现越侍奉越久这个侍奉者这个妒忌的心是要时时要小心要警惕要谨慎的你们在你们当中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妒忌某一些的学生， 他在讲道的恩赐上比你还高，或者他在一些的事情上可能受到一些的老师更大的关注。那以后你们服侍的时候啊，也是一样的，尤其是有两三位同工的时候，这种这妒忌的心啊，会摧毁整个的同工团呢、啊，所以要很小心啊。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重要，所以要提醒你们了。那结果这些犹太人他们妒忌保罗，然后结果就开始攻击他，然后保罗就被迫要离开啊。其实已经有人信主了，那结果保罗要被迫离开，被迫离开的时候，结果你就可以看到虽然保罗离开，他后来差了提摩太还有希拉去帮助坚固教会，也在他不在这个的教会的这个同时，因为保罗后来就被迫离开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上帝还是继续的做工，整个的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在信心在爱心上都有成长，所以在前书可以看到，在后书的时候保罗也继续的讲然后称赞他们了。那后来你可以看到这些的犹太人是实在坏了，因为那保罗跑到比利亚附近的城市，那结果传福音的时候，在帖撒罗尼迦的那些里面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大发热心非常的热心，他们从那里就追到比利亚那边赶耶稣啊，不赶保罗，然后后来保罗又再跑到雅典去哦。所以这里就是你可以看到整个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他们当时候有逼迫，从犹太人的逼迫，然后帖撒罗尼迦教会本身他们是许多的外邦人，他们外邦人本身也受外邦人的逼迫哦，双重的，又是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都逼迫他们哦。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呢，他是在这种的情景下哦，他的信心他的爱心啊都一直不断的成长。有时候很奇妙的，不是说有逼迫教会就会落寞，有时候奇怪的就是反而在逼迫当中教会在信心在爱心上就会成长。那有一个大国就是这样了，然后这个大国受到逼迫的时候爱心就很成长。现在这个大国里面所谓的那些的逼迫其实算不得什么逼迫啊。如果你告诉那些先人的话，那些长辈们的话，他们听了都会笑到大牙，那个那也算什么逼迫。以前他们是要被关进牢里，然后时不时被电一下。那个才是真的是逼迫啊。可能有一些还是死在牢狱当中的。好，我们来看哦，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三节到第五节哦，你看到在后书的时候，保罗还是在称赞这个的帖撒罗尼迦教会哦。保罗就说到，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为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保罗身为一个牧者，他看教会增长。教会成长的这个的角度他看到的这个的角度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信心格外的增长，然后他们在主里的这个彼此相爱的心增长。所以教会要增长的话，灵命要增长的话，在基督里要增长的话，一定是要有爱心的，这是没有错的。好，然后在第四节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你看保罗甚至为他们夸口啊。但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忍耐和信心，所以你看他们有受到逼迫，有患难，然后他们依旧的忍耐，然后有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因为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神是公义的，必要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哦。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位会报应的神哦。我再重复啊，我们的神是一位会报应的神啊。深渊在我必报应哦。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就警戒我们，也希望我们不要彼此报复。如果有人攻击你的话，我们可以求神为我们伸冤击打他们吗？可以，但是神要求我们不要去自己去还手啊，我们等候神为我们伸冤为我们报应哦。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说，神是公义的，必将患难报应那些加患难给你们的人哦。所以基督徒应该是温和的，基督徒应该是温柔的，但是不代表基督徒被欺负的时候，上帝不可以为我们伸冤报应哦。 好，我们再继续的来看哦。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依然还是面对逼迫，在后书的时候这个的情况是也是没有改变哦。他不单单是受到犹太人的逼迫，他也受到本地人的逼迫。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14啊，你们念来。
你们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成了个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
对，所以在这里就提到保罗说他们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啊，就好像在犹太中，就是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那里的那些的犹太人一样，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啊，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他们效法了那些在犹太中，在耶稣基督里的各教会哦，因为他们受了苦害。好，我们再看帖撒罗尼迦后书2:你们念2:15-18，看到15节哦，15-18，好来。
这些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众先知，又把我们赶出来，他们得到上帝的喜悦，并且和所有的人作对，不让我们向外邦人传道，不让他们得救，一切恶贯满盈，上帝的愤怒终于临到他们身上。弟兄们，我们被迫暂时离开你们，不过是身体离开，心却没有离开。我们非常渴望再见到你们，因此我们很想到你们那里去。我保罗也不再想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就提到这些犹太人是非常可恶的啊，不是说所有的犹太人，因为保罗也是犹太人，而是那些不信主的犹太人，尤其是逼迫保罗他们的，他们拒绝福音的，反击福音的，然后逼迫保罗的。那保罗就说这些的犹太人是非常可恶的啊，然后他们是甚至是恶贯满盈的，然后讲到上帝的愤怒必要临到他们的身上啊，临到谁的身上？临到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啊，这些的犹太人身上啊。所以然后保罗讲到他又再次解释了，他暂时离开他们呢是逼不得已的啊，其实他们是知道这个情况是逼不得已的，但是保罗就告诉他们说他的心是没有离开的，然后保罗也一直在告诉他们说他很渴望的就再一次的回去啊，兼顾他们，教导他们，但是撒旦拦阻了他们。所以讲到撒旦拦阻的时候，不是说突然间有一个那个灵哦，那个撒旦的灵就出现在保罗面前拦的哈。讲到这个撒旦拦阻的时候，很清楚的就是讲到这些撒旦是透过这些不信主的这些犹太人这些反对福音的人拦阻保罗回去哦，明白吗？因为在圣经的角度不属耶稣基督的都属谁？撒旦的权势之下啊。不是说他们完全的就是说任由撒旦的摆布，但是他们是在他的权势之下受他影响的啊，明白吗？好，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在帖撒罗尼迦后书1:3的时候保罗就讲说，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一的，因为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啊。刚才我们已经念过这段经文了，而且他就是他赞赏这些的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信心爱心都增长。好，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1:6，刚才也看过了，就是上帝是公义的，会报应那些加患难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那些的人哦。那我们再继续的来看下面就是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的情况是其他的教会没有的，就是信徒他们不做工哦。所以这也是可能为什么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9，保罗就特别的要讲说他很辛苦的做工昼夜做工。你看，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你们叫你们一人受累哦。所以保罗讲到他有立下榜样。因为接下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6-15的时候，保罗要针对一个事情，就是在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不肯做工哦。好，你们来念了，一同来念帖撒罗尼迦后书3:6-15，来。
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你为主而行，不遵守和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你为主而行，也未尝白吃你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
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专到人
来行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的
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若有人不听从我们的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可再教导，就当自觉羞愧。
所以注意到保罗有说要怎样的惩戒这些就是不做工的人啊，不做工的人就什么不要吃饭了啊，不做工就不要吃饭。然后啊，在第十四节的时候啊，不和他交往，叫他的用意是叫他们能够自觉羞愧。但是在十五节的时候，他有小心的警惕，就是说不要把他们当成仇人了，要劝他如弟兄啊，所以啊，有一些的压力啊，给他们一些的就是这个的压力啊，但是他们却不把他们当成仇敌哦，要把他们当成弟兄哦。所以刚才已经讲了，他们为什么可能不做工呢？有可能就是他们导致，可能有可能是在前书里面保罗讲到，像基督好像随时会来了啊，结果他们有一些人就因此而不做工，这是一个的可能性哦。啊，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书信没有清楚的交代为什么他们不做工啊。好，我们再看帖撒罗尼迦前书，这里前书，我们现在跑到前书，前书五章一节到第十一节哦。为什么呢？因为前书和后书都有清楚的教导基督再临的事哦。那在前书，我们先看前书，前书五章一节到第十一节哦。好，来，你们念来。
弟兄们。
现在我们来看一段，就是耶稣讲到他再来的事情啊。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节，三节到第八节。我们看一小段，其实是比较大段了，但是我们只看这么一小段呢。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节到第八节哦。耶稣在橄榄山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事呢？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征兆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的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是灾难啊，灾难！你看，如果有些和本它有一个挂弧，说灾难原文是生产之难哦，啊，它的意思就是好像生产这样，慢慢在越来越剧烈，越来越剧烈啊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在这里的时候，你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节到第八节的时候啊，讲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有假先知，有灾难，对不对？那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的时候啊，他有没有讲到这样的事情？在第三节的时候，指什么？人正说平安稳妥啊， 所以在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们其实我们好好仔细的来看，尤其是在福音书里面，它有呈现两种的现象，一种是就是许多的灾难啊，地震然后打仗这些事情会必要发生，但也有一个的时候它是呈现是有太平的时候，平平安安的时候，然后突然间基督就再临了。我们再看马太福音24章的36节到39节，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不是人子，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子。不知不觉洪水来到，把他们全都冲去了，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人子降临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呢，好像就是像相安如是，然后照常的吃喝嫁娶，有没有？
有。
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不是所有每一次都一直是打仗啦、饥荒啦、瘟疫啦，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就是也是很太平的？有没有？所以都有这两个的现象在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基督再来的日子其实也更近了，现在是更近了。然后我们回顾整个的，就是这两千年多的历史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有些时期是有很多的大灾难的，有很多的征战啊，第一次世界大战啊，第二次世界大战啊，然后突然间有一个时期很多瘟疫啊，然后突然间又相安无事，然后又太平很多的日子，然后几乎人都忘记了，就是上帝说他要再来了。这些事情都会一直的发生哦，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三节的时候，保罗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难突然临到他们哦。那结果这个的灾祸是什么灾祸呢？这个灾祸有可能我不是很确切，但是有可能就是启示录里面讲到的那些的灾祸，然后但以理书也讲到这些的，就是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圣徒似乎要受到逼迫患难，是之前所没有经历到的这巨大的逼迫和患难哦。我知道有不同的神学家，他们有不同的牧者，他们有不同的立场，但是我只把这是一种的可能性告诉你们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就突然就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这是其实就是在解释耶稣所说的话，你们记得吗？刚才耶稣我们读的那福音书里面，它的原文和本就原文翻译就是生产之难，所以保罗其实是在解释耶稣的话，他们绝不能逃脱。然后你看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暗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这个也是从福音书，你看耶稣在讲到提醒他们的时候，也讲到提到这个贼突然间会来到，所以保罗就是正在解释耶稣的话哦。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啊。所以在解释的时候有几种的方式有一些人是他们是从启示录里面然后他们就转回去，然后解释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但有一些的牧者们，他们是从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然后再看四福音的教导，然后再回去看旧约，然后他们总结了再回来解释启示录。你怎么的进入结果就会决定你有什么的，就是这个的结论。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如果你是从启示录来看的话或者你背后有一个的神学的主念理念尤其是旧约的一些的神学的理念，如果这个的神学的理念然后再从启示录再倒转回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还有福音书的话，结果它的结论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是从福音书还有保罗的书信然后再看旧约，然后他们是讲的是一模一样的时候，再回去看启示录的时候，那结果它的结论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但是你们放在脑海之中，当你们在解释的时候是如何的来解释。但有一些的学者和牧者他们就会有这个提议 在解释的时候的过程的时候，最好是用清楚的经文解释不清楚的。啊，那结果哪一类的书信是清楚的？其实思路是比较清楚的呢，还是保罗的书信比较清楚？啊，哪一个比较清楚？啊，启示录里面是不是所有都就是很直截了当的？还是里面充满了许多的图像、寓意啊？有没有啊？然后预表啊，所以哪一个是更加清楚的？所以结果我们要，如果你是觉得就是说神的启示哦，就是旧约然后来到新约的时候，它因为是渐进式的启示。然后启示录它是更加新一步，完全跟书信不同的启示的话，那结果你的解释也会不一样，明白吗？但是如果你的立场是说，这个的福音书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的立场是一模一样的，那结果启示录它不是一个新的一个更高峰的一个的启示，其实是整个新约的启示里的一部分的话，那结果它的启示是不会有冲突的。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啊。好，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一节到第十一节，你们有问题要问我吗？是。好。啊，他在书信前书后书里面都讲到，他们有积极在传福音，然后他们都过圣洁的生活，然后他们都在主里爱弟兄姐妹，然后甚至他们有资助保罗，这些都是爱信心与爱心的一些成长的层面呢、啊。所以如果我们要看就是说比较局限的话，信心和爱心啊到底在讲什么，你先回到前书和后书，然后把这些关乎信心与爱心的事情拉出来先。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在所有的保罗的书信，所有的书信他提到信心与爱心的时候，把他的定义拉出来，这是第二步。在第三步就是要超过保罗了，超过保罗的时候就是说整个新约，明白吗？然后在第四步呢，就是在包括旧约了，明白吗？啊，这是更广的一面了。但是比较狭义的，就是比较狭窄的，就来研究的话，就是从前书和后书来探讨。然后再广一点点，就是整个的所有的书信，啊，明白吗？可以哦。好，不然的话就是你要解释它是什么，就是什么，对不对？你认为信心是什么？一定要回到书信里面来看啊。那保罗讲到什么是信心的事情，然后什么是爱情的事情，那就有根有基了，有依有据。好，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一节到第十一节哦。啊，你们念来。
弟兄们，轮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当代的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往往我们的书信，说主耶稣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们主没有什么法子，你们总要来怀疑我。别人来如此前面，并没有听到传教的事，别人来把这人不就是人的侄子显露出来。
好，这段是蛮一段很重要的一段的经文哦，就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清楚的交代，就是基督再来的事情哦。有可能在前书里面，有可能呢、啊，我说听清楚，有可能呢、啊，就是前书里面有，因为保罗的语气就是叫他们要预备基督要再来的事情， 然后在整个的语气里面好像随时都会来到的一个的，他们就是可能就是随时都会来到，叫他们要预备要小心。那可能就造成了就是有一些人在他们当中就做了一个的教导，就是主的日子已经来到了，或者就要来到了，然后结果造成一些可能骚动哦。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一节保罗就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后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啊，你看啊，有冒他名的书信，这个有可能是当时候有一些人是冒保罗的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啊，已经到了。所以保罗为什么要写后书，就是要告诉他们说，因为要解释这个事情，因为造成了一些的混乱，可能也就因此造成有一些人不要做工啊，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的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OK， 然后保罗就清楚的交代，他就在解释耶稣基督在四福音书和旧约里面所说到的这些有关基督再来的事情啊，有关这不法之人或者就是沉沦之子。啊，旧约里面有一个这个行毁坏真所争者啊，行A man of abomination and absolution， 就是行毁坏者的 那一位沉沦之子啊。然后保罗应该就是从在旧约还有四福音耶稣基督的教导呢，哈，清楚的就在解释哦。我们看他怎么的解释哦，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所以有一些的牧者或者学者们，他们就会认为这个的沉沦之子可能是一个机构，可能是一个的国家，可能是一个的帝国，明白吗？但是也有可能就是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呢是如果他是一个人的话，他应该是他的能力，他有军权，有政权，有政治权，有经济权力。是非常有大影响力，甚至包括了宗教的影响力哦。这一位的人，因为你像你从旧约的圣经里面，还有就是保罗的，就是耶稣的这个的四福音的书信里面呢，你可以看到所论到的事都其实有指向后来在他们的那个的时代要出现，要逼迫神百姓的这些圣徒的一个人，一个的君王哦。所以有可能是一个人。但有一些的学者认为可能是一个的国度，一个的帝国，一个的国家，或一个的政治体系，或者一个的理念哦。好，所以保罗说到有这个的沉沦之子的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所以这个的沉沦之子会高抬自己，然后自称自己是什么神。他会在圣殿里自称是神，那结果就要看你的神学的取向。有一些的牧者，他们讲到圣殿的时候，他们会认为就是在最后的时候，这个的耶路撒冷会重新的建圣殿，所以这个的沉沦之子会在哪里显现呢？他就会在以色列的将来要成立的这个的圣殿里面，他高抬自己作为神 ，OK。但是有另外一种的牧者呢，他们就从新约的书信，因为新约的书信每一次讲到圣殿的时候都指向什么呢？指向教会。不单单是教会，也是各自信徒，每一个的信徒，各自的信徒都是一个殿，集合才在一起的时候成为那殿，明白吗？每一个各自的信徒都有圣灵，圣灵不是单单给各自的信徒，圣灵也是给集体的教会。你看以弗所书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啊，就是那殿哦。所以由信主的犹太人和信主的外邦人连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为那殿。所以要看你怎么解释。如果你的解释就是说以色列的那个殿的话，就是你就会那样解释。但是如果你解释这个殿的话是教会的话，那这就意味着教会会混乱了。因为竟然会有一个人在这个殿当中，他自称自己会是神。如果这样的解释是正确的话，是对的话，这也意味着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时候，教会会越好还是越坏？
坏。
越来越坏，越来越糟。然后这也应验了就是耶稣所说的必有许多假先知敌基督显现出现。好，在第五节的时候，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啊，曾经保罗已经跟他们讲了，保罗在提醒他们，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到底什么拦阻这个的不法之人，这个沉沦之子呢？是谁拦阻呢？是神。是神呢？啊，是神。但是这个的事情已经发动了吗？发动了，在第七节，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了。明白，所以在这个的新约的书信里面，他都只这个的讲到末世的时候啊，或者你看用英文的圣经的译本的时候，他都讲 ages 这个的时代啊，这个的末世的时候，圣经会被分，就是其实这个的末世在基督他受死他复活的时候已经展开了。这个末世，圣经讲到末世的时候，不是在讲到基督他再来的时候，那个才是末世，不是。啊，所以你们要有这个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保罗说，那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了，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啊，这不法的人。啊，这不法的人是照着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哦，他可以行异能哦，可以哦，神迹和一切虚假的事情哦。那结果你要怎么辩论啊？怎么辨别呢？唯有真理咯，因为这个人会高抬自己，说他就是基督，他就是神，要人去拜他。啊，唯有回到真理，回到福音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假的。第十节。并且在那沉沦的人的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然后注意这个要小心，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谁给了这些人生发错误的心？
神。
神。啊，当人不顾忌的时候，也不珍惜的时候，他们背逆神的时候，神会给他们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神任凭他们哦去。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结果你可以看到，就是整个的教会似乎会混乱哦。可以，这个的沉沦之子、不法之人会高抬自己，好像是神一样哦。好，我们先来看一些的经文哦。我们看一些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更加的清楚的认识。我们看旧约但以理书，但以理书七章八节哦。我正观看这角，这些角。其中又长出一个小角，你注意这个角啊，在启示录说也是出现的，有这个很多的角，明白吗？然后这个角通常是代表着王权势力啊。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他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根骨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啊。这个的图像哦，是在指谁？应该是指耶稣哦啊。这个的图像也出现在启示录里面，明白吗？所以在解释启示录的时候一定要熟悉但以理书哦。然后第十节，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带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角说夸大的话，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了，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我在夜间的异象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和 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的，他的国必不朽坏。这个是在讲谁？耶稣哦，哦，他驾云，然后他得到一切的权柄。那在耶稣来之前，有没有一个说夸大话语的一个人，一个的脚，一个的王？有哦。好，我们继续慢慢的来看啊。我们可以跳到24节哦。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啊。这个到底十王一王，我还不是很确定到底这个十王一王是谁哦。啊，因为不同的学者真的有不同的看法，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研究哦。但千万不要只看一本哎，因为你看一本你就假定一定是就是那个，你至少要看几十本呢，然后。啊，然后你再去好好的分析，然后再下一个的结论呢，就比较有水准了。好，那以前的先知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圣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也必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的诸国的大权必赐给他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那事至必以致完毕。至于我大尼里，心中就惊慌，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心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有这个的毁坏灭绝的事哦。啊，结果这有一个王啊，应该是一个王或者一个的权势他出现。啊，如果我们来看的时候，有一些的学者就会讲说，这个但以理书里面他所描述的其实就是安条克四世哦。安条克四世，你们有听过他的名字吗？啊，安条克四世他是这个的塞路古王国王啊。我不知道中文有不同的翻译哦。好，我写他的英文名了。这个的王是极恶的，就在当时候以色列就是后来希腊瓦解了之后，他就是占领整个的塞琉古斯这个的王，然后他抢夺了整个的以色列，他进入了整个的圣殿，毁坏圣殿，甚至在圣殿里面烧就是献猪，然后杀害犹太人，然后逼迫犹太人的事情。所以这里面所记载的事情很有可能是指向他。好，但以理书里面所记载的事情很可能就是指向他。但是如果是指向他的话，却不足以满足就是在其他的圣经里面所指向的其他的事情。因为这段的经文应该不是终止于他这一个人。等一下我们会从耶稣的这四福音里面，耶稣会清楚的交代门徒说他们要注意但以理所说的话。好，所以从耶稣所的指引，耶稣指引门徒说你要回到但以理书来看。所以耶稣所描述的另外一个的情景里面哦，结果好像是在描述另外一个要逼迫他们的王哦。后来逼迫他们的王就是这个的提图斯哦。你们知道提图斯是谁吗？这个提图斯是就是后来毁灭了，就是耶稣之后主后70年毁掉整个耶路撒冷了，把整个的圣殿拆毁的那一位。提多将军，然后来做了凯撒，做了王。因为这个中文的翻译他们有很多名字不同的翻译。所以我们先来看哦，我们再继续看但以理书11章。但以理书11章36节。你就可以看到保罗其实就在解释这一段的经文哦。但以理书11章36节到12章4节。王必任意而行至高至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他必不顾他 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啊、所以他有可能不是犹太人、啊、就一定是基督就。但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到，他一定是基督徒的，他不顾他列国的神呢、啊。然后他站在圣殿当中，如果这个圣殿就是指教会的话，就是整个的教会败坏哦，明白吗？但是如果你是要指向犹太人的话啊，这是有一些的牧者他们的立场，他们就会解释说这个是指向一个的犹太人哦。好，然后我们继续看，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用金银石宝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宝藏。凡承认他的啊，他有，你看他有很多的势力哦，这里可以看到他有军权啊，有政治的力量哦啊。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为贿这怎么念呢？贿赂分地与他们。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北方王必用战车兵马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他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又必进入那荣美之地，有许多的国就被倾覆。但以东人、摩亚人和一大半的亚蛮人必脱离他的手，他必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得脱离。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样的宝物，利比亚和古实人都必跟从他。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忧扰他，他就大发烈怒出去，要将多人杀灭尽尽。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设立他的宫殿的帐幕，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够帮助他。所以这段的经文，有些的学者就讲说，其实他是指向安提奥克四世哦。刚才你们讲另外一个翻译是什么？安提亚。
安提阿古。
安提阿古 ，OK， 这个翻译比较好。安提阿古，好。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经文的话，应该是不是止于他？好，我们先来看福音书，看耶稣说什么。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耶稣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必须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他们还是可以祷告，这个是事情必要来的。大家祷告求什么？就是灾难临到的时候，不是在冬天也不是在安息日，因为在安息日的话，他们有些死死板板不会跑吗？他们就会被可能被屠杀，所以不要在冬天，因为冬天会冻死，也不要发生在安息日的时候啊。但是这些事情不要发生了。21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只是为了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你看哦，耶稣说他们叫门徒说要注意谁的话，但以理的话，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那段那些的经文了。但以理书7章8节到28节，但以理书11章36节到12章4节，这也意味着但以理书里面所就是讲的，应该不是只是单单讲安提阿古的逝世的这个的事情，他也应该是指向谁？提图斯啊，提图斯将军呢，就是后来做凯撒的，做王的，对吗？那这些的经文在但以理书还有福音书里面的，他有没有可能再一次的应验呢？就是说经文可能他不是一次的，而是多重应验的，可能哦。 所以这个是结果，这些的经文，因为你看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你就知道，如果是单单是解释是提图式的话，它不能完全的就是吻合完全的应验，你明白吗？它里面有一些的细节是真的是让你认为是应该是指向将来要来的那敌基督，就是那不法之人，那沉沦之子。其实从圣经的角度而言呢，安提亚古四世还有提督师他们也是敌基督的，你们明白吗？但是那真正那要来的那最终要来的那敌基督还没有来，几时来呢？耶稣基督要来的那日子他就来了，明白吗？而且当时候他会站在圣殿当中高举自己为神，然后有能够行各样的异能，行这些欺诈诡诈的事情。好，所以我们注意看第十五节你们看，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的时候，读这经的人必须会意马太福音24章15节，你就知道但以理书里面所讲的事情也是指向耶稣基督讲说他之后要发生的事情。那结果保罗讲到敌基督的事情的时候，包括约翰他们讲敌基督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所得到的这个的资讯，这个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耶稣来了，明白吗？耶稣而来了，对不对？不是他们自创的，对不对？耶稣教导他们吗？对不对？所以他们其实就正在解释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福音书里面。那福音书里面耶稣叫我们要回到，要注意看但以理的书信里面，所以有一个的论点就是，有可能这些的经文，尤其是旧约里面，他们其实讲的都是在讲一样的事情，明白吗？而且它是渐进的应验，多重的应验，然后最终的应验就是敌基督的到来，它是有预表性的，连敌基督都可能是有预表性的。所以你们要注意看旧约圣经是很好玩的，因为旧约圣经，我们从新约的角度去看旧约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一段经文的时候，犹太人怎么读都读不懂，但是我们读的时候是明白的，因为他有时候把基督的死跟基督得胜掌权融入在一段经文里面，对犹太人而言就是马上立即要发生的，但对我们而言它是有一个时段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从新约的角度来回去读旧约，对我们就能够清楚的来解释了。所以回到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3节的时候，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节到第11节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保罗他就在解释敌基督的事情。那结果我们看启示录13章1节到第6节，你看他所讲的跟保罗一样吗？然后跟但以理一样吗？启示录13章1节到第6节，好，你们念来。可以这个兽会开口啊，神，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和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好，你看就在解释，你看，但以理书讲的就是有讲夸大的话，然后，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保罗也讲到他会自立，像神一样。好，我们再看第7节到第10节，你们念来。
又任凭他与圣父同在，并且得胜，就把权柄赐给他，就是各族、各民、各邦、各国，凡住在地上，也是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杀的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
你们看到他，你看都要拜他，他好像是王一样，好像是神一样，对不对？谁要拜他？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所以你看启示录里面所讲的内容跟帖撒罗尼迦的书信是一样，然后跟福音书一样，也是跟但以理书一样，明白吗？它都是一样的。那结果最后啊，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这是最后一段的经文，这是一个蛮重要的经文哦。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你怎么解释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到第十八节，就会很大的程度会影响你将来怎么的看待这个的千禧年的国度的事情。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来，你们念来。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威响的声音，也有神的号声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所活着还存留的人也和他们一同被看到于你，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好，所以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圣徒会被提，然后死人复活，然后与主在一起，对不对？这个跟福音书里面耶稣讲到的事情是不是一样的？一样的吗？一样的哦，一样的，对不对 ？OK， 它中间有没有讲到有一个中间的一个国度？是不是立即来了之后就马上审判？复活。
他有一个宴席嘛，就是耶稣说那个，例如他讲一个宴席嘛，说请人来，去有的人不来了。耶稣还讲过一个宴席嘛。是不是就应该是在空中相遇之后，然后就有那个宴席
了？那个是一个比喻了，比喻啊，比喻。所以这段经文它有不同的立场，就会有不同的解释。但你们就可以放在脑海之中，你们如何的来看待这段经文，然后还有四福音书信的这些的经文，你会用清楚的来解释不清楚的，还是你会从启示录，你认为启示录会给你新的资讯，新的一个新的，就是耶稣从来没有讲过的事情，使徒们也没有讲过的事情，然后倒读回去解释，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然后解释但以理书，结果它会影响，就是你们放在脑海中，你们慢慢的思考，用个十年，用个二十年，慢慢的去思考，然后多阅读，多思考，不需要马上就是说一定就是这样的，因为可能我们会改变立场。好，可以，有问题吗？就基本上今天就讲到这里，然后讲到敌基督的时候，你要提醒大家，我们看最后一段经文哦。现在有没有敌基督？
有。
有啊。那一位的敌基督来了吗？
没有。
还没有，很好。我们看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小子们呢，如今是末时了。所以末时已经开始了。末期已经开始了。末时已经开始了。对。开始了。你从新约的圣经的角度而言呢，你可能有些牧者的教导跟我不一样，但是你可以把我讲的这番话放在脑海中，慢慢的思考。怎么思考呢？你回去以后啊，你读经的时候，你注意一下，当圣经里面呢，作者讲到末期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就是指现在整个新约的时代？你放在脑海中慢慢的思考。当然你这样还是不够的，因为你其实比较严谨的话，你至少用一个圣经的根据哦，你圣经的那些工具哦，你拉出它的原文那一个的字啊，那个比较准一点，明白吗？你们放在脑海之中慢慢的思考。在如果我教的跟其他的牧者不一样哦，你们不要到处吵，这会造成牧师跟牧师吵架是很不好的啊，因为这个些是很困难的事情，是有可能有不同的立场的，明白吗？好，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小子们呢，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所以最终有那个不法之人，那沉沦子要来。但现在在约翰的时代已经有敌基督了。现在有没有敌基督？
有。
也有。那真正最终要来的来了吗？还没有，还没有来。好，就是讲，好，我们祷告。所以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知道因为我真的实在是有限，也没有很能够的帮助你的众仆人回到圣经里面来更好的来看待这些的经文。但主你求你让我们余生的年日存谦卑的心温柔的心来彼此的学习与众不同的牧者学者们来学习，然后也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有一个确切的立场。当我们有一个确切的立场的时候，也要叫我们谨慎，因为我们可能在解释上还是有一些不正确或不精准的地方。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是存敬畏你的心，相信你话语的心来进行研究，来认识你。就求你光照我们，恩待我们，引导你自己的教会。愿你自己的百姓蒙益处，愿你的百姓受到你的话语而被激励，也愿你的话语使你的百姓都警惕谨慎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我们把教会交托，主啊，教会是你所属、你所买的、你所爱的，叫我们这些被蒙召做你仆人的，我们要竭力警醒自守，我们要看顾羊群，在信仰上要把持着他们，让他们紧紧的跟随你，不随从那要展现的那些假先知与假基督们，因为他们会冒你的名而来，行许多的奇能异事，甚至带领他们偏离真理。我们谢谢你，加我们力量，看顾我们，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到底。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门。
谢谢，
谢谢。